第二学期的这个重任啊，从今天开始到25号结束啊。那么希望同学们在听讲的过程中，希望大家用点心啊，因为实在是因缘比较难得啊。张法师从台湾漂洋过海过来做义务，现在正赶上台湾他们的选举申请。在放弃投票的这个权利来这里给大家传播法义我们应该就有种感恩的心来听要更认真一些那么还有一件事情要说一下的，我们后面的在家菩萨希望你们来听讲的过程中首先要带有一份对法正重的心为什么要这么讲呢？上一次我们第一次课程，我们教务处准备了很多的这个教材过来，但是随着大王法师的这个课讲完，我们后面的很多在家菩萨也把这个课本也就丢掉了，所以我们罗亮法师啊，他就抱怨，他说哇，我一过去讲堂收了很多丢弃的重任，这样似乎不大好。但是我相信我们今天来的菩萨不会这样子希望要珍惜这个佛法珍惜这个课本，因为这一来也不容易那么现在我们以这个热烈的掌声恭请法师上台为我们作讲。
上圣身为妙法，
无上圣身为妙法，
百千万劫难遭遇，
百千万劫难遭遇。
我今见闻得受持，
我今见闻得受持，
愿解如来真实义，
愿解如来真实义。
好，大家晚安。这个课从上次这样也间隔了几个月，还忘了也是有还我有些观念最重要是我们自己有没有心想要去把它琢磨出来倒不是一个课听完就一个课这个过去我从事这种教育也时间也很久讲的课也多，可是到最后，我们看看有些人他也读得不错，但我发觉在面对到现实例子的时候， 不从世间法或者从出世间法，好像不能真正把这个见转为具体的抉择力。好像日子过得就是，我记得上次有讲，哎，学的时候是佛法，转头回去又是反复一个，就是我们并没有真的改变我们的想法。那所以说它不是一个理论或者一门课，一门课完了一门课啊，这样的话对我们整个修学，其实如果是这样的学法，会觉得修学佛法其实蛮无聊的，哎，因为世间法也拿不到，出世间法也得不到，两头空，哎，我这是一个很实际上的一个观念啊，以实际上的问题，人一下走一下走，哎，很无常，啊。那所以说到底我们学这个的意义目的在哪里，哎，我觉得大家能用一个很务实的心情来学。那这次上次完了以后，同学又写了一些报告啊，作业，我觉得很欢喜啊，倒不一定要写的什么很深很深的道理啊，我最重要是要看到大家对修学佛法的一个心情是怎么样。那看了大家的报告以后，我很确信，哎，我来这里是对的，哎，所谓对的就是，看到中国佛教未来的希望，哎，就是很多道人有这一份心。那我觉得大家同是道人，所以要得到的，我们并不是要求到什么样的一个，包括说法者哈，或是你不管是做种种其他佛教的事业者，其实如果纯粹站在修行的立场，你不需要寻求更多的回馈。为什么？当你做下去的时候，你的回馈，你所得就在你做的时候就已经有了，啊，这一点我们一直当然这也是一种观念，什么一个观念？我们有时候学过很多很久，但我们还是期待着某一个回馈会有，或是某一个你所期待的，或是某个什么具体东西怎么样，你拥有，你不知道，其实就在你做的同时，福报就具足了，就在你身上了。因为我为什么谈这些哈？虽然我们课有点赶，不过如果直接就带进去了，这个也没什么意思。大家不容易重新的建立啊，也许大家现在有，不过就是不容易建立那种文法的那种真正的用心啊，所以我还是在这里先谈一下一些问题啊。我最近在台湾的时候有在过年期间，哎，有碰到几位法师在谈一些问题啊。其中有一位他有提到说，他有很多居士啊，护持他，哦，无怨无悔，他在做经典的翻译，他的英文也非常好，用的都非常高级的英文，在做这种翻译工作。那些居士啊，就少数几个，长时间就护持他，所以他觉得有很多地方，他有一种想要报他们的恩，或是说，不能放下他们。那这个观念基本上是对的哈，报众生恩。不过，在这个话语当中，我们其实大家也共同体会到一个道理啊。我们大家互相讨论的时候，讨论到一个道理，就是说，我们在面对众生恩的时候，是用什么心情回馈？假如我们以有所得之心，然后想要有所回馈于这个众生，其实你并没有真正回馈他们哦。因为你在受用，你以这样的世间人的心接受供养， 然后再用世间人的心认为应该回馈给他，其实这不是道人心。道人心，我所要回馈的是用什么心情回馈，这个都必须很清楚。包括你必须要很清楚，就是因为你很相信佛法，所以当众生供养你的时候，不管你得不得到，他自己的福报就有。那最近也刚好谈完菩萨戒，菩萨戒里面啊，就是说假如有人要供养你，你不接受，这违反菩萨戒。我想要是听到这一点，你就这种戒法不早点说，那不是很方便吗？对，你就要接受人家供养他，这个佛说的不是我说的，哎。不过如果你这样接受，你就犯戒。你这样的用这种心来接受，以你这种对自己的贪着心接受供养，恐怕不是很有福报。那为什么人家供养你做一个菩萨要接受供养？因为他供养你，他是为未来自己建立福报，你怎么可以不让他有增长自己福报的因缘？你不要以为你自命清高，然后就把他增长福报的因缘把它遮挡掉，这不是菩萨所当为的。说不定他今天就剩下只供养你，他可能就马上面临无常。当初你要是能接受他的供养，他未来的福报有，你竟然因为认为说不想接受供养，让他没有持福的机会，这是菩萨不该为的，这是不慈悲的。那你说那我接不接受，那是你的事，给他福报是他的事，他在供养你的时候他就有福报了。我们现在经常在想说，我们在接受很多东西，我们必须要惭愧心，但你即使就算有惭愧心，惭愧心的同时，你也必须要相信佛法的业报缘起的道理。你不知道说其实在你做的当下你就有这种福报，所以有时候我们在接着说做一件事情，我们会考虑啊。我不知道上次有没有跟他提，有一位他经常跟人家清理东西，清理到对方有一群人就是觉得说你来清理帮我们倒垃圾是理所当然，结果他现在也起分别心说，既然你认为理所当然，我就不清了，因为他希望他清理这个垃圾，至少你们给我赞叹几句，不然我这样为谁辛苦为谁忙。假如你是为了要调伏他们可以，但如果你只不过是为了计较，你其实是把自己的福报推出去的。为什么？当你在做这种事情，对方如何如何，你不要忘了你所种的因必然有他的果。这就是我们现在经常我们从你学佛以后所建立的知见是这样的。你如果有这么一个很明确的正见，其实你也很相信我现在所做的每样东西都有它的价值，我不需要去别人来肯定完了以后才自我肯定的。因为你知道业报，你知道缘起，所以你知道你现在所做的东西本身就有意义，不在于由别人来肯定。可是你看到这是一个很简单很简单的业果道理，但很少人能那么坚定的认为说我现在做的就是那么有信心，我不需要别人来肯定，我坚信我自己所做的。其实你看这么简单的知见，谁能决定不动的，就是对这种正见产生圣解的并不多，就这么简单的道理。以我们生活当中日用之中，我们不容易那么很坚信说我今天就算一句好话，对人的一个动作，或是我该持什么戒，一分一分我愿意持，就有它的功德。你恐怕我们经常还是活在就是必须有外在的某些东西来被我肯定以后，我才甘愿做这件事情。所以这个就可以看出我们的见还不稳，也就我们对这个缘起的道理不稳。我们现在在谈这个道理的时候必须要很清楚，就是虽然纵观谈空，空是空其执着，但不空其你种种功德。 唯有了解空一切法得证这个道理，我想大家都听过。所以当我们一味在谈空，却不知道空的道理其实可以让你生一切功德，所有的灭道功德它还不是依空，所有的苦集世间的种种轮回啊，我们如何断除也不是因为体证空而来的，所有的佛法功德也是从这里来的。所以了解这个道理对我们有直接的帮助。有时候我们当在谈空的时候，当我们在理解空，理解到发觉我们不能对现前当下的一个境产生如实正观的时候，而产生了一种对立或是放弃，或是产生不了积极意义的时候，你的空之见恐怕有没，你的空可能是偏要断灭的部分去了。或者说菩萨道之所以会精进勇猛，并不是纯粹靠感情，是那一份对空的体会。大悲不离开空，离开大 离开空的大悲生不来了。你看同体大悲无缘大慈是这样。那我为什么要谈到这里，就是说我们看到从作业当中看到很多同学也都很用心，我觉得这是我们未来中国佛教的国种。好，那难得有这么一个很好的道心，我希望大家务必珍惜这一点，不要辜负己情啊，不要辜负你那个难得的道心。我觉得啊，看到这个我觉得这是宝，而我所谓的情转法轮啊，我不敢说我能转什么法轮啊，不过我觉得最容易让有心者转法轮是用道心，而不是用一切什么供养啊。所以在普贤行愿品里面讲，一切供养以法供养嘛，那所法供养就是如说修行嘛，对不对？所以我觉得道人鼓励道人啊，有时候看到你的作业也让我有一种不愿意输你们的感觉，有在道心上不愿意输你们啊，彼此相互增长。不过在这里还是要讲，就是说修行的大方向要掌握住。今天我们不管你，因为在极短的时间要将这个论讲完不容易，那最重要是我们起个头，起个头，再过来是你自己因你想要寻求解脱，想要行菩萨道的这个道心，自己投入，自己务必把它弄懂，而不是把它简单的读完，或是这一本读完，这一科读完，但是知见不构成一个能作为你修行的抉择力的这种证件没有出来的话，你如果觉得你还不安，应该积极问。当然这里面我必须要讲的就是，我看到大家有时候谈很多问题，我也很想回答，可是实在是因缘不是地主啊，否则我是很愿意。我当然在作业上我现在还没交给那个已经改好了啊，改也能改一点点而已啊，没办法一一的回答，其实是很愿意回答啊。不过就是我希望大家至少提醒大家，就是说修道是自己的路，自己的事情了 像有人问我说，我出家要选择什么样的道场，选择什么样的师父啊？我说先不要问这个，还是问你为什么要出家？因为如果你确定真正想出家，道场跟师父都不是问题的。我跟你们讲，不是问题。你有心修道，总是会有地方出来。你无心修道，走哪里都有问题啊。所以他们每个人要问我说，你能跟我介绍什么？我说我也很难介绍了啊，因为我就得跑来跑去啊。还有就是哪个道场如何，我说很多道场都不错，但是问题是你也很清楚你为什么要出家啊。你确定这一点以后，这个求道之生死之无常，想行菩萨道越能坚定的时候，其实很多问题都当然要少掉一半了。所以同样的问题，就是说我们很多的问题不一定马上获得解决，但是假如你有心透过自己的深入，反复反复的琢磨这个见到底是什么见，你自己会有所体会。你如果有单由别人讲给你听，好事欢喜啊，我告诉你转个头就不见了，还是必须要自己去琢磨出来。甚至我觉得很多是自己苦过来，说实在的是苦过来，就是自己曾经面对进去， 以这种道心面对定，这样琢磨琢磨，想办法要对这个法有所体会，用佛法想要跨越这个烦恼，这个过程是最容易体会而且最深刻。我的话光从经典，我很少看到人家读经读到开悟正果的。嗯，有没有？哎，有啦，有体会的啦，像智者大师啊，像太虚大师啊，有所体会，但说正果的我不知道，有读经读到正果的，哎，你们告诉我。好，哎，也许有，不清楚啊，不过就是说给大家一个观念啊。在这里呢，我们只能在一个很短的时间提供大家思维的法则，那希望大家能以这个因缘啊，自己再深入哈。那我们来看这个108页，这应该109页哈。我们讲这个破苦品第十二，有说曰：自作其他作，共作无因作，如是说诸苦，于果则不然。啊，我们现在要讲苦。我们之前讲什么？我们之前讲本寂品，本寂品是什么？讲生死，生死有没有头有没有尾？啊，到底我们的生从哪里生？生生死死，整个众生的生命的根源在哪里？它的始末在哪里？讲本寂，我们破这个本寂。那为什么会有生死？是因为有苦，首先要破。那下一个要苦为什么从哪来？从行来，所以破行，下一点就破行啊。那为什么有行来？就是和问题，一个一个接着一个环节，其实只要你了解的话，一个原则就可以了。那你不了解的话，你在此处生执，我就在此处立教。所以啊，体会有的人一个原则就可以，不行的话多开眼。那因此在佛法的演说当中，成立佛法当中，我刚才也跟啊同学在谈啊，我们现在在理解佛法经常容易用一颗一颗来理解了，但我们在理解的时候也缺少一个全面性的理解，就是完整性的理解，就是不知道这个立教因缘，也就是一个法必须从缘起上的角度来看，你有这样的印记，有这样的烦恼，我才说这个法。那我说这个答案，你不要把我的答案拿到每个地方用，因为我这个答案是针对这个问题而谈的，我这个答案不一定适合你现在讲的那个对象。所以有些经典在引经据典的时候，必须要了解它的道理，而不是说每一个段切割下来就可以做一个完整的解释，或者就是能应对所有的东西。佛法根源精神是智慧可以，可在说法的名字文相上，文字相当中，它其实经常是有应激性的。所以理解一个经典，要了解它的整个背景，了解它的起教因缘，这样你对这部经典的每一个片段才能恰当理解它。你像你要了解我的话，光从我这样你不能了解，你要了解我的背景，了解我什么，单从一个表面上你不对我不是很清楚，你必须要从很多方面来讲啊。要了解这个我们经常讲这个就此生彼生，你要讲这个路是要靠右边走的话，一定是有左边，如果没有左右边的话，这地方不能谈说靠右边啊。我刚到日本的时候，有刚骑脚踏车，我就说听说日本很守规矩，为什么逆向行驶？其实是我逆向行驶，因为他靠左边走，我说一直走过去，车子一直过来，我说怎么会有人逆向行驶还开那么快？其实是我逆向行驶。这对错换个地方就不一样了，就不一样啊。好，我们现在讲苦，我们都觉得苦，现在问题啊，苦在哪里？怎么去破这个苦？在佛法里面谈苦是什么？我们先建立我们对这一品的一些一开头的认知，苦是我们所有修道的一个很重要的起头，如果不知苦没办法修。所以现在的人有时候命也好，其实不一定是修道的资粮哦，命好反而会满足于现状，对于自体爱跟境界爱的产生会更强，唯有苦你才会想要去厌离它啊，才会厌离它。所以说，苦 苦本身是一个修道的因缘，但我们想断苦的时候，苦又是什么？我们一般来讲，就整个观念不清楚的话，下手会下手，下手的地方。那整个苦，佛法在谈苦是什么？今天刚好有研究中，有研究生同学谈到那个，你们有没有记起来？那个王阳明的四句教，啊，王阳明四句教有的，无善无恶心之体嘛，哈、啊。那说心之动，还有知良知啊，知善，这个是去良知，我忘了，因为这个已经是我二十几年前的读过的哈，忘了啊。那这样他的讲法，因为王曼本身也是接触过佛教，那他认为说，他也后来应用到很多佛教的观念，认为说，其实无善无恶是心之体，那如何知善去恶这些哈、啊，这是。心良知，良知能启动，知道向善。那他的用词看起来，他的叫四句教了，他看起来很像佛教。可是如果我们现在，所以我其实我看哈、哦，下次我们不要写报告，我出题目，哎，直接问你们，看怎么去抉择，以中观的正见来抉择。我举了一些例子，来看出你们对这个见的养成，而不是让你们去抄，哎。因为有些同学写的报告我很难改，因为我一改是改应顺法师的，那我很难为应顺法师打分数。那我干脆用，像这个东西就是一个判断你的那种观念了，因为他迷你执着有善有恶，他的善是有实质善还是只是你看吗？世间的儒家认为有善有恶，那他的恶是什么？他的恶，他只是一个笼统的恶。他的恶跟善怎么去分？其实儒家本身面临到一个很大问题，就是像比如说我们来以国中生啊、初中生来看小孩子，初中生是比较究竟，可是以高中生来看初中生的话就不究竟。那请问世间善恶有没有一定？没有。可是他所以他只是讲说善恶，善恶看到没有？定出善恶本身是无自性，所以佛法的根本善是什么？体会无自性才是根本善。所有的恶是什么？不是从世间去论善恶，佛法也谈世间善恶，但世间善恶是相对的，对治你的烦恼，以见智的破你无明才是根本善。那这个问题，我们在立世间的善恶是从缘起的，他的看法虽然他用了很多语词跟佛教很像，但他的根本见里面还是站在自信见，所以自信见只要你还在有，你还有自信见，就算你用的语词是用佛教语词，依然是颠倒不正见。所以在我们在谈佛法，你可以用佛教的语词，你可以整天都是佛教语词，但我可以认为你这是不正见。为什么？你没有那一份以缘起的正见所导进来的一种思维，没有。所以当我们要断苦的时候，请问什么叫苦？不了解苦之因缘，你断苦只能苦上加苦。那苦上加苦只是什么？充其量在世间里面，一断苦寻求一个相对乐，而此乐呢，会寻求另外一个苦出来。所以连阿含经也这样谈了、啊。阿含经就谈说：“我知道我之所以有苦，是因为我对色受想行识的执着，此苦来源这里。”我怎么可以救我现在所受苦？人家打我杀我，那我想要去掉这种苦，想要寻得乐，要而想要去掉这个的苦，寻得这个乐。可是知道你所寻得的乐本身也是苦，为什么？因为你那个乐不是五蕴乐吗？五蕴乐就是苦啊。所以你不了解这一点，你所谓修道，你所要去的苦，根本不过是在梦中修行、啊、你无意去掉梦，而是在梦中当中先认定梦为真，在梦中里面修善去恶。可是问题，它的本源的问题没解决，根本的问题没解决，所以它会一直在反复啊，一直在出来。所以我们要谈这个苦，就像我们所有的修道是建立在想要断除苦，
可是问题，当你要提醒人乃至你去修行要断苦的时候，你的下手处是什么？你的下手处如果是一些执着，有一个实苦再来断苦，根本是在造苦，哪叫断苦？是，所以你必须很清楚苦的真性，然后再来谈断苦。所以整个修行的理论啊，能真的了解这个道理呢？实际我们讲实修，实修我们现在一直强调实修，说啊，赶快拜佛，不要再读那么多。我听很多都是这样的，那不要再读那么多，读那么多没用。然后我们赶快去打坐，现在都很多是实修瞎练。你要断什么？你现在连你的问题在哪里都不知道，你修什么？所以我说，建立正见就叫实修。所以而且在阿含经里面看到很多是什么，因为正见而起真实的观察就证果了，他不是在打坐里面的，禅宗如此，阿含经本来就如此，很多会解脱阿罗汉根本不是禅修的，是活说法的时候证果了，是根源的问题，那种根本的执着打开了以后，并不是只有一个东西让你灭掉一个证果，而是那一份无明就在你听法当中他突然开解，所以他烦恼断，也没有断什么烦恼，就是那个无明不见而已的。哎，所以这是一个很重要的观念。那如果你要不了解这一点，你在修，我们经常啊修了很多，其实记得上次跟大家讲修了十年二十年，回头一看其实还是原封不动，还可以再买的烦恼，没有折损过的烦恼，没有动过，你没有实际依于你所修佛法的那个力道去动摇过它，你可能只是在建立人天福报，而不是真正的折损那个无明，因为那个见没啊，这个很重要。所以说我先谈这一点，那这一点的意义啊，我们就可以这样，否则的话我们都一直在谈，你会发现就一直绕一直绕绕到闹到舌头都快打结了，但我不知道在讲说明明有苦但讲的没有苦，那结果我到那本来有苦，现在一讲更苦，为什么不知道你在讲什么更苦？对啊。好，我们看，有人言苦恼自作，或言他作，或言意自作意他作，或言无因作，这个就是佛法要破，就是说苦从哪里来，要么自己生他生苦，我们现在苦啊。所以有时候要是一个好善之事啊，那我们不是讲我心不安，他说心拿出来啊，我现在好苦，苦哪里啊？是，如果以实际上你苦哪里，我们有时候他说我们现在一般来你有什么苦就给你安慰嘛，可是如果你又像个道人的话，你还苦哪里？对，我问你苦哪里，这是一个很实际的道理，有时候就反省过来了。如果一言记住的时候，我是在无自性的苦里面自造苦虐待自己，所以为什么有时候放下，有的就是那个放下不是一个具体东西的放下，而是那个错误的执取心放掉的时候，突然发现还过境过，原来是如此。那我们现在就是自作他作啊，这个共作乃是无因作，不离开这四项啊，离开四项没有另外一个苦的来源，所以他这个叫做变破。举世虽名为世，其实是一切可能，所以我让一切可能都不可能的时候，变成苦的来源无所来源啊。那有没有苦？没苦。那真正的苦是什么？颠倒，你自己苦。哎，好，看到，如果是这样做，于果皆不然。你想要断苦啊，以这个道理对苦产生这种不当的恰当，你寻对苦的认知你掌握不到。好，苦的来源是这样，你对苦不能掌握，乃至以后你要修断苦的这种所有的解脱果都不可能，都无因。好，所以我才是跟他讲说，我们跟大家提的就是说，我们要修灭道，如果连苦集不清楚，没有灭道。那所以说，当我现在在用功修行的东西，竟然没有直接针对我急处啊，你修了其实 会感应就很有限了，为什么不直接扣着你的烦恼在谈的啊？所以我才会跟大家讲，就是说，假如我们现在出个题目，你的修行符合，你的修你现在修的法门，你就讲，我先问你，你现在修什么法门，你就写出来。好，你这个法门所谈的四谛是什么？为什么念佛可以断苦集？你必须要对念佛这个法门里面的道理能跟出三界的道理能连得起来，这样你化缘你的修行是分分受用啊，或者的话你是跟他割开的。我们现在连自己修的法门连跟四谛的关联都关联不起来，表示你的认知还不完整。你认知不完整，看似你很用功修行，你可能随时就放弃。为什么？你不完全相信他。你说我相信，不是阿含经讲，我有了解四谛的人才信三宝，真信三宝人了解四谛。好，都不是啊。好，以果皆不然的，众生以众缘自苦，厌苦欲求灭，不知苦恼实因缘，有是种谬，是故以果皆不然。众生想要厌苦，想要求灭，但不知道苦恼的生死因缘，有四种错谬，有四种不当的认知，所以你所求的不可能成。好，何以故？苦若自作，则不从缘生，因有此因故，而有彼因生。他就先举个送来那个好，那我们看他怎么说。若苦自作，则不从众缘生，苦自己苦，啊，自己生嘛。我们讲到我们苦为什么会苦？如果他认为苦自己让我们苦，像我们之前跟大家提的，我们经常讲说修行的次第在哪里？修行的次第就在你的苦处，每个人次第也不一样。可以一个笼统的讲说戒定慧，可是真正的修行次第是你的苦处。我的苦处在哪里？你就好好观察你苦有几种因缘。如果你认为苦就有单向，你看能不能找到一个单一苦生苦的。我们也想到啊，我现在有爱别离苦，那爱别离苦，你再看爱别离苦是自信爱别离苦，就自自然然的就是爱别离，哪有那种爱别离的？有没有单独的爱别离？一定要有对象才会爱别离嘛，是。所以有没有那个一个苦自己生的苦？好，有时候我们会觉得说啊，我自作孽，都是我自己给自己惹麻烦，对不对？我们有时候有的人呢，容易很会也比较没自信的哈，经常哈很对自己很没信心，稍微有点问题就说都是我自己怎么样，我自己怎么样，都把很多问题往自己身上来，认为这个苦是自己造出来，其实跟这个一样的道理啊。有的人呢很容易自我要求苛责自己，苦是在这里，可是这个苦其实有很多条件根本不完全靠你，结果他就用这个来认知我自己造这个苦啊。那若苦自作啊，则不从众缘生，自明啊，从自信生，事事不然。非故因前五蕴有，后五蕴生啊，是故苦不得自作。我们现在做任何事情，如果我们现在我们不看这个文章，我们基于前面我们所懂的道理，我们有没有很苦？如果苦可以自生的话，也就是说你做任何事情苦有空没空就跟你苦一下，哎，今天吃这个冰淇淋很快乐，哪天突然苦不高兴，在吃冰淇淋的时候突然很苦，或是苦一直苦，因为它不需要靠条件，所以灭不了苦。我们现在因为大家必须要答案，因为他在回答问题的时候，论师大概回答是依他的看法，可是如果你有你的证件有的话，其实你回答不一定完全依照你，大概很多道理就是你我不用看你的答案，我也知道自信苦不可能生的。如果自信苦的话，苦没有灭的机会，而且是很苦，为什么？自信嘛。如果苦可以自己生的话，就变成一直都是苦下去的，因为自己他不需要靠条件的话，他必须自己可以不靠条件就生苦， 所以苦很苦，不需要你碰到任何逆境什么不好的境你就苦。所以苦有没有自己的自信的东西？不可能。好，苦一定是靠条件的。在各位，他这里讲说，我们像现在苦是什么？前头做的后头受，我吃错了东西然后我后头肚子痛，是不是前五晕然后流转到下个嘛？是不是？我们不是我们之所以苦，如果我们一直都苦，你有没有觉得苦？其实不会，像我们现在有没有一直苦？你知道吗？有啊，我们现在被大气压力这样压着，我们已经压到习惯了，压到习惯，所以我们不觉得苦啊。我们被虐待习惯，其实我们每个都有被虐待狂，不觉得。所以到太空的人必须要怎么样？他们要运动，否则他们突然你们会觉得那个大气压力突然很重，因为比出来的。我不知道怎么跟你讲，就是上次有没有讲，就是有一次我听到一个广播，那个广播的跟他讲说啊，你这个人啊，命很苦，不过40岁以后会好一点。好、哦，有没有跟他讲？他说真的啊，我的命为什么会好一点？因为你已经习惯了。所以他不是生命好了，是因为习惯，所以比不出来好坏都一样。哎，所以有时候我们看到大家哭，自己就很安慰。他、啊、其实自己还很苦，像我们现在有没有在轮回？看到大家轮回一块的话，就觉得一样。啊，其实我们福报很大，我们福报也大到很大，你知道吗？我们的福报大到真的很大，可是你比不出来。那讲说那个，如果某一届众生蚂蚁，他绝对无法想象说我们这样墙壁一按会亮成这样。对他来讲，虚空幻光啊，其实就是开灯了。可是他无法想象说有一类众生，所以那个蚂蚁他会送一部经，在南山部洲那些人修很多福报，只要按个灯灯就亮出来哦，那个人一走我们就要走好久好久都走不够，他们走一步我们就很久，他们就有部经是这样讲的。哎，他说你们要回向往生那里，因为比他们好多了，这里也很苦，不过他不知道，因为我们的很苦，他们认为那个哪在我们不小心都被踩死了，你们还有保险呢？我们哪去保险？我们一踩就整了好多人就死了，好多蚂蚁就死了。所以众生不知道这个问题啊，这就比较出来了啊。所以我们如果到底知道要苦的话，它很苦。其实我们都是因为前一个五蕴造下一个造下来，后面感生一个比对出来的感受，所以叫苦。有时候以前我有一个同学，他说他有时候我在享受一种苦，我说那叫苦吗？那不是的，我去享受就不叫苦了。他说有时候会有一种心境，觉得比如说孤单，他就说会 enjoy 这个孤单。我说如果是真苦不叫 enjoy， 真苦苦就苦了，不是这样啊。所以像一般来讲，因为你有这个苦是一种比较，一种因缘和合产生认定执着，有这个苦心才出来啊。我知道不会有这样苦出来啊。那因为是前后关系啊，所以不能讲自作。问曰：若言此五因作彼五因者哈，则是他作。答曰：是是，不然，何以故啊？像有时候有讲说，我这么苦，他让我苦。他让我苦，这是我们常讲的，对不对？这个人很讨厌，为什么阴亲债主？为什么在我旁边？他让我苦，是我们这个他让我苦，本身就是认为他的造作让我受苦，他做，他五因造作我这个苦啊。那这个恰不恰当？他说不合理啊，不是如此的。哎，我们来看呢啊，何以故？若为此五因一敌五因者，如是则言从他而作苦啊。如果你认为说这个五因能，我们这个分开啊，可以来讲说，若为此五因一敌五因者啊，第一个我们必须要知道的就是哪一个五因。其实我们的苦啊，在佛法里面，我们这个苦本身就是五因。我们经常认为说有一个人在造作一个苦啊，给另外一个人。可是现在最刚开始就包括我们现在就马上产生一个问题，就是 我在苦，我好像有一个我在受苦，苦是另外一个苦，但我在受苦。可是在佛法里面，其实那个我就是那个苦，那个苦就是那个我。我们自己认定有一个我在受一个苦，其实整个那个感受苦的苦就是五蕴合合，只是你在这个苦的当下另执一个我在受这个苦，其实根本是同一个苦的苦，就是五蕴，没有另外有一个受者在受这个苦。假如你能看到苦是苦五蕴，受者是另外的，你可以把它分出两个的话，就有一个叫他作，就是有一个人众生做一个苦出来，这个苦是由另外一个人做出来的，这叫做他作，知道吧？我们现在讲说为什么？因为这个道理，如果你们大家懂了以后就知道了。我们所有从一开始，这个之前跟他提过了，我们的所有的东西不是在于色法当中、五蕴法当中去找一个顺应自己的，而是当你不断在面对它，在对色法产，我们要度众生，我们要修行啊。当我们对色法产生执着的时候，其实就是众生性，色受想行识就是众生性。所以当你执色的时候，就是众生性的增长。所以我们在修行的当中一直在修，其实不断在增长我们自己的众生性，假如你的观念不清楚的话。而我们在增长我们的众生性，其实就是苦的意思。所以我们的苦不是在佛法这个道理，叫做我们的苦根源苦是什么？这个颠倒叫做苦，这个颠倒才是后头的苦，是小苦。从一开始不知道苦就是五蕴，我们佛法谈的真根源苦，就是那个对五蕴的错误执着才是一个根源苦，以这个根源苦才产生所有后头的什么生老病死爱别离，那个才会有这个苦。所以这个在感受这一个苦的这个认为有苦有个感受，这个本身就是整体合而，就像你在梦中里面执着有一个什么，有一个境让你受苦，梦中的有个鬼追着你，其实梦中的是你自己编出来的，然后再追梦中你编出来的我，梦中编出来的鬼追梦中编出来的我，然后其实同一个妄想。那我们现在自己的妄想生出一个苦，然后想要把这个苦去掉，然后因为有这种妄想，就会想到说别人给我苦，或是有另外一个造苦者，一个受苦者，把它分开来。其实根源苦就是本无苦，你自己起颠倒，在这个地方为真苦，这个才是真苦处啊！所以他说，如果有这样的话，你可以讲他苦啊，是由他来受苦。若此五蕴以彼五蕴异，彼五蕴以此五蕴异者，因从他作；如驴以不异者，因离这个驴有不；若离驴无不者，则不不异驴。如是彼五蕴异此五蕴者，因离此五蕴有彼五蕴者；若离此五蕴无彼五蕴者，则此五蕴不异彼五蕴。是故归言苦从啊，他作。这个苦制作的苦自己是苦，第一个苦自己苦也不从叫苦啊，也很苦，那也没有一个对比的，苦自己本身苦，制作的苦是苦，那自己是苦，自己本身是苦，没什么好感受的。所以说苦是有一个众生在制造苦，那你就必须能分出一个，有一个叫做众生的，一个叫做苦，你那么找得出啊？找不到啊。如果从自己本身，就是我自己有一个众生生一个苦，可是问题是那一个能造作者的就是苦，而那个苦呢就是那个造作者，就是做梦境一样啊。那个让自己苦的梦中的鬼是你，梦中的你是你，真正的问题不在于梦中的鬼或你，是你那个颠倒。所以应该是远离执着，建立那个见的认知才是根本离苦，否则的话你就算一辈子一直在梦中里面跑给鬼追或是追鬼都一样。我们大部分修行不就这样吗？修到最后其实没有出路。 整个路走不出来。哎，所以修行你看到、从这里可以谈出一个人修行的勇猛从哪里谈的，知道吗？所有修行的勇猛从哪里谈，知道吗？勇猛再也不是一种感性上的勇猛，是对这个观念的顶戴奉行，叫做勇猛。信得下去，修得下去，这叫勇猛。这不是气魄很大的那种勇猛，而是信得下去，舍得下原来的执着的，这叫勇猛。佛教讲精进勇猛是从这里来的啊。所以比丘为什么他依然柔软，可是他又是勇猛，因为他是从法上来的。所以我们要用理跟不，你能分得开？分不开啊。虽然看似在认知上有彼此，我苦或者别人给我苦怎么样，都有一个受跟一个彼此这样的一种对待关系，可是你能不能绝对找出一个，像我们现在能不能找出一个我独存于苦之外，而我去接受苦来苦，你分不开来。所以说你能不能把那个铝拿掉，另外找一个布，有没有离开铝的一个布的东西出来？找不出来。所以布是一个受苦者，铝是苦者，可是实际上它是同一体的。所以你看到从这里谈出佛法谈苦性是在谈什么，好，它再也不是在世间苦里面一直在怨啊，一直在逃避，其实它是一种承担。所以在佛陀那时代，很多人在疾病苦的时候正果，疾病苦的时候啊，疾病苦的时候正果。那个包括那个几孤独长者，他也是这样嘛啊，几孤独长者，你看他修苦多大，供养那个奇缘，然后修行二十几年，结果苦是天天夜，比一天比一天更苦，病苦。那佛陀问他说：“你有没有怀疑三宝？”他说：“没有，我身体是苦，但我不对佛法身界有所怀疑，所以我为他受尽正三果。”他有没有离开苦？他不动摇，他很清楚他现在所受的苦是业力赶来的。所以圣者有正见者，他在面对苦的时候，他知道这是因缘，同时他也知道我所做的也功不长久，所以他欢喜。我们现在连这个观念都要把它建立起来，所以那个修道的气象就出来了，就是说对现前苦知道不是无因生的，是颠倒生的，而现在颠倒所生的苦应该是从颠倒里面破，是这样的。所以苦从这里慢慢弹出这种观念出来，所以等于是在了解这个观念，假如在根源处能打开的话，其实你自己本身在以修道上的体会会不一样的。然后我们看这个是这个道理，离开找不到，那这个所以你不能讲他做啊。问自作者是人啊，人自作苦，自受苦啊，这个人自己作苦啊，所以我们讲自作苦，我们叫讲自作自受，对不对？请问这对不对？那也对也不对的吧。所以你看说要考试，其实这个都很好考，请问和自作自受对不对？你就要讲出来了。你当然你不能跟我学一样是对非对啊，我这个我答案我也很难给你什么分数的，我也知道你也知道这个答案，可是你要跟我一个理由，什么理由？用中观见来解答。什么叫自作？自作自受还有个字吗？那有没有字？当然有啊，不然你现在我在跟谁讲话？我就不是乱掉了，破事是不是？是不是？那有没有字？所以人家知道我们现在在谈的位置在哪里，谈的是什么东西。所以自作自受，现在就这里就讲的，你这样讲我自作自受不行吗？答曰：若人自作苦，离苦何有人，而未以彼人而能自作苦，就是刚前面一样的道理。好，我们来看他的解释。若为人自作苦者，离五蕴苦何处别有人，离开五蕴的这个苦，你去哪里找另外一个人出来而能自作苦？ 因说自人而不可说。你叫他，你跟我讲清楚。你看啊，这个都是很有意思的。你要如果要执着也可以啊，你要执着你自己自作福也可以。可是你跟我讲一个，你根据什么？所以当你们认为说中论一直在诡辩的时候，很简单，把你讲出实例来反对他嘛。你举出一个实例说他不对嘛。可是问题在说，如果若自作苦，因说是人不可说，你找不到。这也就是我们在观的时候，为什么我们所建立到的无我观不是一种用想象自我催眠式的，而是在观察当中的确找不到那一个自作者。遍寻五蕴，你有一个自作者，从以苦处，所以呢我们讲观受念处嘛，从以苦受处啊，我们观察苦受处当中谁受此苦，是不是吗？四念处就像观苦受处那个谁受苦，由何因缘生，一个带一个，这个苦才出。可是这个苦在受苦的时候，这个受有没有恒受者在里面？所以不是要琐琐碎碎，一个原则性的掌握，一掌握到原来这个苦是颠倒妄想苦。有人了解到放下的比你去解决的更快，放下的其实你用心去解决不如你放下，有很多答案就在这里。好，你找不到，是故苦非人之作，你找不到一个在现实苦跟一个造苦者的两个真的把它拆开来，找不到啊。若为人不自作苦，他人作苦于此人者是亦不然，那这样就他人作了。那他问，若苦他人作而于此人者，若当离以苦，何有此人受？一样的道理，都同样的道理，别人受苦来丢给你，好，那是那个苦啊，有人给你，你有一个苦受，对不对？那这个苦受是谁在受他？而这个在受这个此人啊，他人做给你我，这时候我在受这个苦的时候，还是一样的问题啊。他人丢给你的时候，谁在受这个苦？是有一个实际一个我在接受别人给我的苦，有没有？再过反过来，我们这样一次谈了。别人在做苦的时候，那个作者跟要丢苦给我的本身是不是也叫苦？他有没有一个实作者在做一个苦？当他这个人在有一个外人在做苦给我的时候，他本身就叫苦了。所以这个道理可以衍生什么道理？当我们以为，有时候我们以为我们要加苦给别人的时候，其实真正苦的是哪？你自己啦。啊，所以说当你要加苦给我，我要不要接受？当然我们现在还目就真的把它接受回来了。所以为是不是啊，各受各，我加苦给你啊，几苦是苦自己，那个别人加苦苦回去了，结果你还真把它挑回来，没有，那是你自己创一个苦自己受回来的。为是是不是可以在这里讲，你以他为书所言，建立自己的亲所言，其实都还是都是自己苦自己。你要伤别人，伤到最后也伤自己。那人家没苦你，你自己要苦自己，那也没办法。这不就是唯识的道理？是，所以根本在道理上，见分跟相分没办法完全的割开，那是一种对比的说法，其实还不是你自己心所现。那在这个道理，你就能体会这个，所以。假如不了解这一点，我们反而就各大家都在做自己的梦，在修自己的行。你为我的助缘，我为你的助缘，我可能是你的逆缘，你可能是我的顺缘，不一定。你即便对我伤害再多，我都可能借用你而进步的，可以啊，不必然要接受伤害啊。人家利益你的，他可能也不愿意接受，为什么？他的业报不够。他的福报不够，所以当人家给他福的时候，他就因福而堕落，所以法无定法，法无自性啊，是不是就从这里可以看出这个道理出来？好，那个若就是说苦若自作，那以此人的话，那这样他谁在受哈？若他人作苦于此人者，离五蕴无有此人受啊。这个道理我们能懂，故此 若苦彼人作，此以此人者，离苦何有人而能受于此？对不对？受者本身他就是苦，哪有苦在造苦？就以我们自己来讲，我们在接受苦的时候，没有一个真实我在接受苦，苦就是我，我就是苦，而造苦的呢，他也是苦，他不可能有一个不受苦的人创造一个苦，自己不受这个苦，然后给人家苦的。找来找去，从此从彼都找不到一个真实苦，都是自己认知出来的。所以他做有没有这种苦？你我们都以为别人给你的，其实你发觉就给你，就你是谁啊？找不到你，那你说那谁受苦？是不是？我们现在就说有苦嘛？为什么你认定苦？就是因为有一个我就认定苦嘛。现在问题就是，那苦跟我你都分不清楚，谁受苦啊？问题出来的。好，那接受者跟给人家苦的，都是从这个道理可以反驳。若为彼人作苦受于此人者，离五蕴苦，何有彼人作苦持于此人？他的作苦本身就是苦了，并没有另外一个真实众生、自信的众生能造苦给我们，他本身就是你所谓的苦。而这个苦既然是这样的因缘，有没有真实苦？他本身是虚妙的，是缘因缘无蕴合的，然后他这个彼人是无蕴，也就是苦本身，而我呢，我也是一个无蕴苦，所以其实这个苦都不是真实性，是自己认定妄想出来的苦。何有彼人作此苦啊？就是说离这个没有，就是彼人作此苦受于此人，离无蕴苦，何有彼人作苦持于此人啊？没有这种道理。若有因说其相，若有你跟我说啊，比如说现在他给我苦，他给你什么样的苦？你看我们现在静下来思考一下这个道理，就是说别人骂我，所以我苦。因为有一个叫骂，不然什么字的哈，就一直过来然后吞下去，好苦。没有，其实我们现在看电视哈，电视有人在骂同样的一句话，你会不会苦？不会。可是如果旁边一个人骂你，你会苦？那是不是声音苦？不是，是你觉得那一个人骂你，对不对？或者说同样声音要是苦的话，应该你听到电视在讲那几句骂人的话，你应该一起苦，对不对？大家苦，所以骂人一句在电视可以骂到好多人，每个人都苦。可是实际上为什么我们听到的不会苦？因为还有其他条件。什么条件？我的认知，我认知他有没有骂我。所以苦有没有真实苦？其实大部分还是你先取他才苦的。所以谁取他？本来也没有骂到任何一个实际存在的众生，你先认定有我，然后又执着这种种相，看一个苦有多少条件，终于苦到了，好高兴，自己让自己终于苦到了。你看我们不错，你看我终于把苦完成了，我终于可以享受苦，多辛苦，没事找事，然后集合起来说我好苦，终于好高兴了。所以莫那很高兴，就这一点，他管你苦不苦，只要我存在就好，你乐也好苦也好，只要证明我存在，莫那就高兴了，所以他不管你啊。我们也这么就顺着莫那的作用把它集合起来，然后说我苦了，好高兴了，众借种种因缘完成苦，其实没苦。好，再把故事自作若不成，云何彼作苦？若彼人作苦，即亦名自作啊。这个当然换个立场，此彼就是此，此就是彼，种种因缘彼自作苦不成，而言他作苦，是亦不然。何以故？此彼相待故。若彼作苦，于彼亦名自作苦，自作苦以先已破，如受自作苦啊，不成故啊。就是说前面我们已经破自作苦，现在你跟我讲他作啊，他对他来讲不就自吗？是不是？那自已经不可能了，苦不会自己生个苦啊，苦没有苦是靠因缘的，不会苦一直在这产生，前面已经讲了，所以苦的自身不可能的话，那穿过说别人生 别人对他来讲，对他本身是不是自呢？自我已经破了，就不需要这样，只是换个角度而已。所以这个没问题。好，他做亦不成，复制。若不明自作，法不自作法，彼无有自体，何有彼作苦？啊，自作苦不然，何以故？如刀不能自割，如是法不能自作法，是故不能自作。他作亦不然，何以故？离苦无彼自性，离苦有彼自性的因缘彼作苦。可以，你如果找到那个彼的话，可以找到说他作苦。可是有没有找到他？找不到啊。包括他前面先讲说自作苦不然啊，就像刀不能自己割啊，如是法不能自作啊，啊，一定是要有另外一个东西啊。可是讲自己不行，那讲他怎么可以？就他也不行，他不行的话，治他可不可以？也不可以。那到底什么苦？没有了，就是没苦。这个在维摩诘经里面有特别针对这个来谈啊。维摩诘经里面讲一句话，我们就先谈：五受蕴动达空无所起，五受蕴啊，动达很清楚照见，无所起是苦意，苦就是这样。真正的苦是什么？没有。动达五蕴，所以你看，知道苦是什么？所以见苦地，见苦地不是真的把苦找到了，而是看到苦的真实性，本无苦。所以像我们现在修行啊，你乐意就这里不舒服要解决这一点，这个不舒服要解决这个，想尽办法把生活周边一切苦恼想要一一断，这个苦最苦。身上我现在有十种苦，我打算把一个一苦苦解决的，其实这个最苦。其实十种苦之外有一个根本苦，那个第十一的最苦，因为他这样做根本不会有答案，是一样。所以说维摩诘经讲的苦的意思呢，其实最重要是五蕴，道理一样。好，好，这个是这样哈。他说，如果有自信，可以讲说彼作苦，彼亦即是苦，云何苦自作苦啊？好，苦本身就是苦了啊，就是能自作，它就是苦，它怎么去自作呢？啊，没有那个作，因为它本身，如果你讲自作的话，本来哪有做的事情产生的啊？问曰：若自作他作不然，应有共作。答曰：若彼成啊，若彼此苦成，自作他作讲得成的话啊，应有共作苦。此彼尚无作，何况无因作？前头啊，前头是否定那个共作，后头是讲无因的。若你任许有彼此苦成，就应该容许有共作者，共作苦。可是彼他做自作都已经不成，共作怎么可以？啊，共作不可能。所以之前我们跟大家提过的，就是说我们有讲到自生、他生、共生、无因生。这个共生跟我们佛法讲的和合有什么差别？和合是无自性，共生是有二法有自性，和合生第三法，这叫共生。共生。此彼尚无作，何况无因作啊？此彼尚无作，那如果自生、他生、共生都生不了，你要找一个没原因的生的话，有因都生不来，前三个是没有因，有因都不成，何况找一个无因的，那更不可能啊。自作他作尚有过，何况无因作？无因多过，如破作，作者品中说啊，这已经有说过了啊。我们罪，这个大家应该知道。复次，非但说以苦，四种亦不成，一切外万物啊，四义亦不成。好，现在是讲苦，那我们以为苦就这样算，就以为要破这个苦，不是。佛法中虽说五受蕴为苦，好像也针对五受蕴在讲苦，好像这个佛法你也讲五受蕴是苦，那是一种方便啊。也是针对众生自身苦来讲，说五受蕴叫做苦， 其实啊，那有外道人为苦受为苦，那乐受是不是苦？不是苦。他外道认为乐受不是苦，可是这个方法就这个态度就错了，因为在佛法里面连乐受亦是苦。所以你看啊，我们现在一般来讲，因为谈到这个哦，看似我们好像很容易理解，我希望大家有空去思维一下你在听法的时候的内心啊。有时候我们讲就放下解脱，其实我们不大愿意的，因为放下会很无聊，不放下我还可以逛街，放下就没逛街，对，放下会不会觉得很枯燥没味？你看啊，因为你始终还是用世间相对的苦乐去比，觉得我宁愿去世间苦得世间乐，我不愿意去掉什么两，我去掉苦，但如果世间乐也没有的话，那修行有什么意思？我现在要讲的就是这个意思。如果你觉得世间乐是乐，就跟外道一样，那你能不能体会到说离世间苦乐的真实解脱不是无聊，是解脱乐，是自在乐？我们能不能升起这种好药？其实你必须要想尽办法去比出那种离两边的乐，而不是在依然，就是说我们修行，因为初学者哈，初发心者依然还是要靠一些来鼓励的，还是一些来鼓励的。所以我们以为我们很多人认为说自己可以修学，其实当谈到更甚深意的时候，他其实发觉那种兴致就开始没了。有时候佛法谈得很感性很感动的时候，他的心就起来了，那谈到完全离脱的时候，他就觉得淡淡没味，心就又亮起来了，因为他始终还在寻求什么苦乐对比的那个乐，他只是觉得世间苦，所以他想把世间苦的那种爱别离求不得厌憎会去掉，可是其实他内心里面还在寻求一个他凡夫已经养成很久的那种习惯性的那一份好药，虽然他用语词上来讲说这不叫世间乐，可是内心真正要的还是世间乐。你能不能察觉一下？你可能还在要这个。所以当谈到完全离脱两边，完全跳开，连苦受不受，连乐受不受，化解那什么受？那不是终无际受？那不是很无聊？那一旦无聊，那个道心就生不来，这表示这个法对你来讲有点距离了。我讲了，你自己观察啊，你是能知道。所以说，当你的话，也就是说，当我苦受去掉，乐受去掉，那修行的意义，那个解脱的意境是什么？你应该往这边开始再找真正解脱。你了解解脱的价值，这个心才会再起来。否则的话，我们以为我们已经确定修行解脱的目标，可是其实你对解脱的乐可能还不清楚。所以有人修行开始在极感性开始初学的时候，哇，离开啊，远离红尘，山中岁月无家子，久了以后就很无聊，就下山了。你不然你试看看，就下山了，因为眼前苦没有，可是乐也没了，不行啊，苦可以没有，乐不要，还是回头去吃它。所以很到最后不能坚持，莲花姐其实那个不要，这个不要，为什么？因为他不究竟，真正的解脱了，那个不是一种无际、无聊、枯燥，是一种智慧解脱自在，创造无限功德的解脱。你能至少这一点道理，应该要慢慢能认知的真实，这个修道理才会出来啊。好，所以外道认为苦受是苦，可是乐受不是啊。是故说啊。不但说以苦四种亦不成，外万物地水山木等一切法皆不成，一切法只要从自身他身共生无因生，无一法可成，无一法从不管是不是苦受而已，是一切受乃是色受想行识一切是一切法都什么从四意去论，是不可得，是不生，从自有没有他自己生，有没有他不可得，共不可得，无因不可得，所以这个原则不是光只是在破苦，而是破一切法。 才破一劫。所以你看呢、啊，这是一个抉择。所以在修禅当中啊，他不是说每次打坐就是开始思维自身不可得，他身不可得啊，那想完就每次打坐火气都很大，因为一直想，是太过劳累，劳累啊，一直想啊，这个用脑过多，也睡不着觉啊。他不知道起这个意，就是说就我现前法，比如说就我现前法，很快速就抉择我现在的身心的感受，我现在所心安住的，能所安住的，是有一个自身他身共生无一生，你化解，其实无任民法都是妄想，这不是催眠的，是道理上认为他是带着的，很快的抉择，心对这个东西就放开，他不断的对一个现前的思维不断在抉择，所以他不是推敲，不是在打坐的时候还在用心推敲，而是一个很快速抉择，就是这是红，红就红，不是红就一下就抉择过去了。所以对这个道理必须要心领神会，确确实实欢喜。所以你在很多现前境莲花界，他升起其实是莲花界，不是他自己，不是那个。你有这么一个翻转，有这么一个过程，你对现前的执着自然就容易松开。如果我们这个道理不懂，你只想说放下放下，你放不下的，因为你认定它为真实有意义的，你只是在表面上说它假的假的，可是其实蛮真的。他不要吃不要吃，可是我喜欢吃，就不可爱不可爱，其实蛮可爱的。这个修得很苦闷的，为什么没有从根源去松它，而只是感性上一直压，不可爱不要爱不要爱，蛮爱的，就而且我是白天不爱，晚上做梦爱的很，是因为你没从内心松它，你没有从认知理性上里外通透的把它放下，所以你放不开。所以假如不是这样，我们就按部就班把问题这样打开的话，你修行会很辛苦的，修不佛法这条路走不长远，就会想从世间法去找到另外一个安住处。有时候看起来样子都依然在，可是心其实已经不见了，就是我另外从另外一个角度寻求自我肯定了，而不是从佛法寻求自我肯定了。这一点大家注意，从这个道理转出来的一个思维啊。好，我们再看下一个破行品第十三。问曰：如佛经所说，虚狂妄取相，诸行妄取故，是名为虚狂。你看到、哦、为什么要苦行吗？这个行是什么？造作的意思，乃是有违法的那种牵流变化的一切法，叫做行。你注意啊，行这个色受想行是这个行运的内容最多，哎，最不好懂。可是我们现在用一个最单纯的行就在转嘛，一个东西说不上是吧，就是一个在运动，好，在变化，在驱动的往哪里流，就是我们讲的生命之流，生命的妄想流，止也止不住。就像我们现在没有，你有没有感觉到你的心？就像你在看我在看这个东西的时候，你看我们这有没有任何空隙？没任何空隙，任何进来马上就攀过去啊，还没有这个动作嘞，这绵绵密密的一点空隙都没有。你看我们的整个一个生命流，浪有在，河流在，你要把这个水跟这个水分开还分不开，整个绵绵密密的到处对一切境是从无始来都间隙都没有，而且一直在生灭无常的一直往前走，那一股还看不到前后嘞，因为整条流一个生命一直走，这就是这种生命千变的那个造作力，这个一直依于妄想，以此因生此因，以此因生此果，此因因果果，因因果果，整个生命无止境的。我们现在讲造业是就单一面来谈，就像我们现在刹那之间我们造多少业你知道吗？没办法算，而且是无间断的一个一个一个涌现。所以我们就现在这样，我们看似在听你闻圣教，其实同时就在造圣子业，就在现在。所以要没有根源上打破哈，你要修那一点点，要断那些啊，你要有自信不会解脱，你要有信心不可能解脱。因为呢， 你那一点点如果把它量化的话，你所修的跟你现在造作的是不能成比例的。唯有从根源性的执着放开，否则的话你要想把梦境一个把它涂白啊，不可能，也唯有醒来，这个道理。所以这个形式往这边造作，它有造作意，也是一种千变啊，千流变化的有为法。这个地方是讲这个形啊。那么佛经中说，虚狂者即是妄取相等，一时者所谓涅槃归妄取相啊。这里面讲说，其他都是虚狂相啊，妄取相。所谓实啊，唯一实者是什么？涅槃。那什么涅槃？我们一般来讲就会取一个涅槃，当然不是，涅槃是极灭的意思啊。这个后头我们还在谈，所以之前我们谈过了，所谓正空性不令取空，而不过是极灭那个极。不，这个道理啊，所以很多人一直在我们认为我们中国是强调这个有没有本觉思想，其实中国没有。那后来有人有没有这种执着？有啊。那我们有没有，我们中国讲如来藏有没有认为有一个本体的？也不是，绝对不是。那所以说实际上整个中国佛教在谈的时候，我们虽然以本觉原来的如来藏思想很重要，那是一个施设教化的善巧，但它本质本身有没有违反这个道理？没有。那如果我们因为后来有些人的误解，所以如果你产生对空性跟如来藏的产生这种自信值的话，其实你要知道，就是说在中论里面有充分破绽，我们希望大家能注意一下这个道理啊。真实是啊，实在的话，其实就破这个虚狂，叫做真实的。所以涅槃很重要，它不是一个，它叫极灭。这个极灭很有意思，极灭什么？那个颠倒处，极灭它见到妄，看照破妄想颠倒，名为正空。为什么？颠倒处无自性，颠倒法诸法无自性，所以照此法无自性。极灭那个对法的执着的，叫做极灭，叫做涅槃。所以不是另取一个法啊，这个后头都还在讲。好，以是经故说故，当知有诸行虚妄虚狂妄取相。答曰啊，虚狂妄取者啊，就说佛经这么说哈、啊，问曰啊，如佛经说那个是这样，那这个虚狂妄取相佛经。当知有诸行虚狂妄取相啊，那是怎么说？这个讲虚狂妄取相，所要打的不是要建立一个法的东西，而是要建立空因啊。曰：虚狂妄取者，世中何所取？啊，佛说如是事，欲以是空义啊。啊，因为他前面引说佛经里面讲到虚狂妄取，诸行妄取故，是名为虚狂啊。大家呢有一个时节要涅槃，那非妄取相，以是经事故啊，就是说故啊，当知有诸行虚狂妄取相。我在讲虚狂妄取相的时候，他可能升起这样的一个词，可是这时候论主就跟他讲说，我所谓的虚狂妄取相，其实就要显示空义，显示空义才是我讲这个道理的真正用心啊。若取妄取相法是虚狂者，是诸行中为何所取啊？如是说，当知说空义啊。啊，若妄取相，若妄取相法是虚狂者，是诸行中为何所取啊？能取所取就虚狂，所以有没有另外一个虚狂的虚狂相？没有。那我们所见涅槃，其实就是灭那个虚狂。而所谓正涅槃就是正这个空性，正这个空性啊，正这个空性。自故当是说当知说空性啊。问曰：云何知一切诸行皆是空性？答曰：一切诸行虚妄相故空，诸行生灭不住无自性故空，诸行名无应啊，从行生故 四五蕴皆虚妄，无有定向啊。何以故？如婴儿时啊，如婴儿时色非普普实色，普普实色非行实色啊，行实色非童子实色啊，童子实色非壮年实色，壮年实色非老年实色啊。如念啊，如色念念不住故，分别决定性不可得。好，他现在谈说什么叫空啊？有诸行，他认为诸行妄取。那诸行妄取的时候，你另取这个虚妄相。比如说，我们来讲，我们现在把这个道理稍微跳开来看。我们谈无常，这个之前啊，我们谈无常的时候，这个无常让你怎么感觉？有没有无常法？无常啊，故苦，苦啊，无我啊，苦，无我，那乃至就是寂静。什么叫无常？如果我们现在看到那个春夏秋冬，那我们就哎呀，春夏秋冬好无常。我为什么要这样谈？因为我们经常讲的无常是什么？是世俗人的那种无常，虽然他这个道理有助于我们修道，是有顺应他的，可是如果你这个无常因无常产生一种哀叹的话，你是用常看无常，所以一切无常变常。为什么？持有法无常，现在知道我的意思吧？持有法无常，所以你会哀叹，是因为那个无常法，那个持有法被无常掉了。我爱那个持有法。如果真正体会无常的，有没有那种情绪上的变化？没有。为什么？因为你所爱所恨无一法可得。所以当我们在谈很多无常的时候，当然一般初学如果谈无常，因此产生对世间离爱，好，要放舍，这个是顺应修行的，可以。可是如果你一直在无常里面哀怨的话，那有问题了，因为那个不是道人，那是世间诗人。哎，啊，这个唐诗三百首，你再写个一百也可以，是不是？所以一般来修道人，到最后会自自然然会有一种啊，是解脱相，他在无常里面不苦。无常为什么苦？是执常的人才苦，或者无常应该是因无常而离脱，而出离自在。所以当我们在观察无常，另有一个感受，可以啊。可是如果长时间一直用这种心情来讲，你不是真观无常的。如果你这样观无常，会有什么啊？人生无常，行乐即死，就跑出这个东西。因为即使有爱着，你所观的无常不究竟，就会跑出这个结果出来。所以如果真无常，那时候我们讲虚谬，虚谬其实如果还有虚谬的话，就不虚谬。那佛讲这个虚谬的一切诸行皆是空义啊，就是那个人呢，云何知一切诸行皆是空义啊？一切诸行虚谬相故，故空虚妄相，所以它不是真实就空啊。那生灭不住无自性故，找不到一切法的无自性，那这个虚谬就是讲空。所以空什么？从这句话里面呢，空了，空他的自性。所以从以诸行生灭不住无自性处说空，所以这个空是就自性无处啊，名为空，而不是命空啊。那这个诸行的无从什么？从诸行名五蕴啊，那从行生故啊，那五蕴都是虚妄，所以有无定向。那我们的五蕴呢、啊？我们的那个生命之流啊，就像那个小孩子、婴儿，乃至到老年，有没有一个定向？没有，一直一个变一个。而且老在哪里？你现在老不老？也算老，但也不老，因为还有更老的人，所以我不老。那我也可以看到比我年轻的，所以我老。所以这个脑有没有定向？其实没定向，而且是一直在变，一直在变。 所以他这个变相的时候，你有没有一个十字法曾经停留过，有没有暂停过？那没有暂停过，这个我们的一个虚妄，就是我们为什么会执着，就是因为实际上在这个变化当中找到一个主体在变化。可是实际上你发觉，当你在找你要安立的那个主体的执着，有没有确实稳定在那里让你做得到？像你要讲说我在讲我的时候，我先有一个认知我，当我要讲我的时候，其实已经到下一刹那。那我的下一刹那，其实我的细胞已经不见，有些细胞已经变化掉了，看似没改变了，其实我们的细胞是一直在老化，是吧？一直在变化更新嘛，是不是？当我在讲我下一刹那的时候，比如说我当初的细胞是用这些组合叫做我，可是当我要指它的时候，其实它已经是下一个刹那的那个我，所以我永远抓不到我。所以我在讲说，有的人说，有没有跟人提过，就是有人误会你啊？不是、啊，有人就说你都不了解我，说帮你暂停一下，你暂停方便我了解你，你都不停下来，我很难了解你，你一直变，不要怪我不了解你，很有道理啊。所以以后人家骂你说你不了解我，这不正常的吗？我连我自己都不清楚，我怎么了解你？所以这是一个很好。实际上因为没有固定过，你每一个刹那都是虚狂相，你从没有稳定过，从来没有一个真正的你固定在，只是因为我们的身心执着了，乃至太维系了，所以你以为这个变化的河流的水是固定的，其实每一个刹那的水都是跟前面的水不同的，刹那之间都一直在变化。那我们因为众生执取它，所以以这个变化为主体，所以我们讲说观无常却生常见，就是这样，明明水在流，没有一个主体，应该是放下对这个水的执着，结果在变化的无常相当中生一个，有一个我在感受无常苦，有一个无常法，有一个我在感受这个无常苦，其实还没跳出来，还是没跳出来。所以他就用这个例子来比喻啊，如色念念不住，故分别决定性啊，你看，你要去分别这个确定不变的决定性啊，不可得，就是自信的意思。你要找这个能决定的那种性，找不到。婴儿色为即是普普色，乃至老年色为异呢？到底是婴儿色就是普普色啊，或是老年色是异呢，还是是呢？二俱有过，何以故？若婴儿色即是普普色，乃至老年色者，如是则是一色，皆为婴儿，无有普普乃至老年。啊，又如泥团，常是泥团中不作品。就是说，如果你认为，像你看，你认为是我嘛？可是你是哪一个？婴儿跟普普是同一个人吗？啊，如果婴儿就是普普，那应该大家都是婴儿，也没长大过，对不对？所以婴儿跟普普有没有同一个色？如果同，你认为实有色，照理讲婴儿色就是普普色，所以你从来没长大过，你就是永远是婴儿，所以你知道不可能。好，因为一色就像泥团，泥团如果没有加上其他阴影，有没有做平直的可能性？不可能。所以故色常定故，所以色有没有常定？没有。你因为你是用色来执着，这是我这个身体从小到大，所以这个身体是我。问你从小到大这个色有没有改变，有没有固定？你要以色来指我，那你就必须要确定这个色没改变，可是这个色改变了，所以你不能用色来认定我，用色来执着是我，执着我不合道理。因为什么？此一时的色跟后头的色不同，所以你要找，你要执着我，你要找别的理由。光从色，因为找不到定色。好，现在如果你要找色，不然那后头你要找到，好，色不算，色让它变，那受是吧？受也变，想呢？那不，那也变，那形式到发觉每一个都不稳定，那合起来呢，就是下一点要讲的。色再没理由，所以你说那我依然有我， 那我必须要找其他的理由来证明我。至少你已经知道光靠色是不合理的。好，然后现在先讲同色。那讲异色的话呢，若因而色异普普色者，则因而不作普普，普普不作因而，何以故？二色异故。你要讲说那两个色不同，可是它又有关系。你现在的你难道不是从因而来的？说它不是，但也不能断它，所以啊，非常非断。他又怕你把它破定成什么？是非常，但你把它讲成断，所以他讲非断。所以它不是，它也是有关系。那为什么有关系又不定色？简单来讲叫缘起色。而缘起色的色是什么？无自性色。所以总就所有的讨论到最后一定要逼着你走到这个答案。所以我们现在锻炼这个缘起正见、中观正见，就是用这个来的。如是童子少年壮年老年色不应相续，有失亲属法，好，无父无子，就无父无子的，为什么没关联？你是我父亲，没有，你生那个婴儿，我现在是大人，所以你不是我父亲。你要找儿子，你去看我的相片，我不是，因为那一色跟我这一色无关，其实有关啊，那无关切开了就麻烦了。你的父亲只能当你婴儿时候的父亲，你长大了跟他无关，所以你跟我没关。这个也有道理啊，对，没有了，那当然知道啊。所以因为你如果这样就无父无子了。若者，我有因而因得父，愚则哺乳乃至老年不应有份了。所以说只有因而有父亲，其他只要长大了就没父亲了。为啥？颜色色不同了。所以光从色这方面来看，有没有这个法？没有啊。有没有这个定性？没有啊。有没有那么证明我？不行。是故二句有过。问曰：色虽不定，因而哈、虽不定哈、因而色灭以相续根生哈、他就又问啊：色没有不定，因而哈、不定哈、那因而色灭以相续根生，乃至老年色无有如上过，就是说它是一直变的啊，你不能用把它固定这样看啊。可是有没有只有色？他讲说无定的意思，就是说。他因而色灭了以后就有普普色，那如果他这样讲跟我们讲的是不是很像，就流转了。可是他讲完之后，他讲这个会变的色真的有，就差这里。他认为只有色在变，只有色在变，可是实际上不是这样啊。答曰：因而色相啊，色相续生者，为灭以相续生，为不灭相续生。是因而的色灭了以后普普色生呢，还是因而的色还没灭普普色生呢？你说它相续啊，那我问你是前头灭了才生还是不灭生？好，你写一边，因为只有这两种可能，你写的写不管怎么样其实都错了哈。若因而色灭，云何有相续啊？以无因故，它灭了就没了，灭了没了怎么去生？好，如有心可燃，火灭故无有相续啊。木材烧完了，火灭了，那怎么再起火？没有东西了，灭掉了。你讲灭应该是灭了就没，因而的色如果真有实色灭掉的话，就不会生下一个普色。若因而色不灭而相续者，则因而色不灭常住本相，所以一直因而，对，那也不会老，也不会死，那也很无聊，一直就奶瓶就一直吸到走，人生也没快乐，永远当婴儿。好，就是这样，婴儿不灭就常住本相，那也没什么好相续的。最主要你为什么出这种问题？因为你只有实色。所以你看呢、我们随观这个色无自性的时候，其实能减少我们众生性。为什么？因为色的执着是众生性的一分啊，而以色执着会滋长我们的受执着，以受执着增长我们的想执着，所以随观色的无自性可以远离众生性。好，这是这一点。 就是义无相续。问曰：我不说灭不灭，故相续生；但说不住，那相续啊。我没有说灭不灭啊，你跟我讲灭不灭啊？那我没有说不灭，我只讲不住，不住，所以它相续啊，相续生哈啊，故言相续生。答曰：若尔者，则有定色而根生，如是因有千种色啊，但事实不然。就是说，你认为有一个定色，你因为执着有定色，而且又不住，就表示什么？它一直在动嘛。那动的话，就是一直生嘛。那一色生那么多色，那突然你现在是这个样子，明天变成另外一个样子，因为呢，无定色又不住。你要是有定色又住，那住的话就是一个相。好，你定色又不住，表示它一直在转，一直在转，就一直在变，就变化。那变化就是光一色没有标准的乱生，突然明天来上课变成女众，变成男众，那一个是高的低的，为什么？我色没有固定啊，一直乱生。哎，所以到时候你排这个光碟出来，哎，这个主角换了，因为他色没固定，那这边一直在移动，因为色没固定。哎，但事实不然，如是亦无相续，如是一切处求色无有定相，但以世俗言说故有啊。如芭蕉树求食不可得，但有皮叶如是智者求色蕴啊，色蕴念念灭，更无食色可得。因为你想尽办法找一个色，以便于建立依色升起的种种执着，不合理，都不可能。所以我们要讲说，这是一个论点。可是，难道你不能接？你能管否定？其实你的执着，你的任何认定当中，你这样的认定当中，是不是带着一种思维上的盲点？当这样讲下来的时候，你发现对啊，是如此。可是为什么我还是执着？习性。而且是说，当我现在讲色是这样的，你好像能懂。可是为什么没有改变你的烦恼？那是你。因为你现在是依然站在执着色的立场去理解色无常，你并没有实际观察，你依然没有实际在面，你还是用一个你的道理归道理，并没有把这个道理拿来观察现前的身心，所以你是站在执着色的立场去听色无常，所以这样的理解本身并没有动摇你的。当然，当你如果这个道理是如实拿来跟你的身心扣着理解的话，这个就开始起作用。否则的话，你话得听完了还是一样。好，更无实色可得啊！求色念念灭，更无实色可得。不住色形色相相似去次第生，难可分别。如灯焰啊，分别定色不可得。水焰也一样，就一直在摇动，有但做不到定型的东西。从事定色，更有色生不可得，是故色无性故空啊，色无性啊，色无性故空。但以世俗言说故有，受益如是，智者种种观察，次第相似故啊。生灭难可别之啊，难可别之，就是包括你的那种受也是如此。所以你我们的受也是靠着很多的条件，一直在反复的一直在生，所以你很难分出一个前后。就像有时候我们那个感受暂停，其实感受暂停只是你所认定的那个感受没有，另外一个感受还是没有停。我们现在讲说，我现在手在痛，在痒，我抓了，啊，不痒了，那就没受吗？其他受还有，不然我难道我认为我自己半尊？我当然坐在椅子上，我还有很多受，那我甚至用这个执着来支撑这个执着，所以其实只是一个受没有，其他受还一直在，所以你没办法真正切断。有一个你所认知的对象是不见的，可是其实背后的受是隐藏另外一个受出来，但是整体环绕住的，不是一个个别的东西啊。 生灭难可别之，如水流相续但已绝故，说三受在身，是故当知受同色说。想因名相生，若离名相则不生，是故佛说分别啊知名实相故，名字故名为想。名想是什么概念？概念，那一个概念名字叫，所以当我们不断在做名字思维的时候，其实就是想不在做作。这也是为什么像你看这个想本身是无数性的啊，所以当我们在做很多学问但没有如理思维的时候，我们的做学问是怎么样？增长想运，增长烦恼，所以不能消化它，长时间做其实并没有降服你的烦恼，因为你用想的，你一直在想去增长，是吧？虽然你思维的是法义，但你并不是如理的相应这个法义，而是什么？看似法义在转，可是响应啊真正。如果你是依法思维，应该是响应啊，依以如理思维，响应会弱，因为你观响应为虚的虚假。所以，假如不如实观察，你这个就算文字上不断在解在解，其实真难烦恼。所以说，长时间自己不能如理思维啊，依以法来调整自己内心啊，长时间修。文字上的转，你身心其实是躁动的。刚开始会很有心，想要做一些行门的工作，久而久之，那个行门工作会一直荒废，因为呢，想运成魔，当然我们难免成魔。不过有时候就想太多，概念化的活动，以概念支撑概念，以概念支撑概念，所以你看，花到了我们讲字字变通难，在某个意义不是就想很多吗？他用想形成一个完整的概念，而这个概念都是一致性概念，一一案例，每一个名字代表一个，只设一个自信法，每一个概念只设一个自信法，种种概念形成一个坚固的自信件，所以变得知识变通，懂得越多，逻辑性越强，执着越坚固，一般人还不容易破，就是这个。好，故名为想哈，非决定先有，从众缘生，无定性，无定性故，如影随形，因形有影，无影则无，无形则无影，影无决定，若定有者，离形因有影而实不尔。好，是故从众缘生，无自性故不可得，想亦如是，但因外名相以自足言说故有。也就是说，为什么我们会给他一个影子？因为有个形，所以我们的所有名字当中，名字有没有障碍？名字没障碍。所以在《楞伽经》里面，他认为应该我们要依义不依语，但我们也是依文字而得法。所以在重要的是，你在依文字的时候，是取其自信呢，还是取其善巧？所以文字没问题，所以《维摩诘经》里面讲，他就有举一个例子，说啊，文字不能表达我的解脱心。他说文字本身自己解脱啊，你不要怕文字会束缚你，文字没问题，是你自己在文字里面依文字所表达那个意产生执着，否则文字无过失，文字自信解脱。文字本身自性空性，它不需要你去跟它舍掉。所以说，你看那个禅宗里面不立文字，结果他的书最多，不立立一大堆，那无法，那是智慧的问题啊。所以有形，所以文字的产生其实是一个自性的执着。好，然后再过来，是因色声香味触等眼耳鼻舌身。等身以眼等诸根别异故，是有别异，是是唯在色啊，唯在眼，唯在中间，无有决定。但身以四成，是此人，是彼人，知此人啊，唯即是知彼人是唯异啊，唯是呢还是唯异啊？都因为时间的关系啊，我们现在谈到是 再讲可能不容易讲完哈。好吧，我们今天先到此，明天我们接着把这部分完成。好，请喝茶。愿以此功德普及于一切，我等与众生皆共成佛道。